好，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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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好，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好，我们有稍微间隔一段时间哈，过年期间，加上之前有一两次课，因为有其他因缘，所以暂停。那在这里哈，我们稍微回顾一下。那这个回顾啊，让大家抓到一个原则，因为这是一种开始讲述，众生生成啊，往上的那个想往下的情，就是说在六道轮回当中，它的生成的源头在哪里？那这个源头当然我们之前也谈过，它基本上都是我们源于这份诸法实相，昧于诸法实相，就是说无知于真实啊，颠倒，而从这里颠倒所起的分别妄想造作，综合出各个生命的特色出来。这里面其实很细微的地方，我们只能讲出原则，讲出原则。上次有谈到这中间乃至地狱业报，地狱业报为什么会报成这样，也能举出一个大原则。包括我们现在，我们这个身体现在只能讲说，因为当初以人道为主的业力形成的，但为什么人道当中还有种种无量的差别啊？这其实还结合了众多的业力因素在里头。所以乃至我们讲说，我们今天所造作的这些六根啊，六尘六识，这些因缘本身都是妄想所生，也是无常无自性的在变动的，因缘生灭变动的。所以它创造了生命的无尽的分别，这是这个身罗万象无量无边。那这个在这种无量无边，我们无法去叙说每一个人的越这个事情，当下这个因缘它具有哪种因缘才会现成这样，以我们的智慧没办法，我们只能说出一原则。就好像说我们造什么业，我记得之前有跟大家提过，我们造什么业得什么果，这也是一个概率的说而已。他今天我杀人然后被杀，那杀人一定被杀吗？也可能性很大，但也不一定。为什么要带缘？因为如果你把杀人一定一对一的这样，这有点自信执着，就是把它当作自信法、自体法啊。佛法讲的是缘起法，包括我们现在杀人这个果报里面，光我们一个杀业当中有多少因缘，每个人杀人因缘不一样。我们在杀人的时候，还过去我们养成的，有的人恶习，有的人善习，善习惯轻善恶这个清净污浊各个不同。所以当我们要着手杀人的时候，其实也脱不了过去自己的习惯之见种种影响。那现在造作的时候，每一个造作当中又结合很多心心所，对不对？光你一个动作里面背后的因素绝对不能单一而看我们太容易把杀跟被杀，那之后果报都是用一个很固定的看法， 我们简化了这些缘起，所以有时候都会背离事实。好，当我们在杀完之后，我们背后是不是，我们之后是不是也不断在造作很多事情？可能有的人就忏悔了，那有的人就是继续造。所以我们这个身心不断的在生灭变化当中，既承接过去，也在造作现在，然后一直不断的各种因缘在感应，到最后它就是一个众缘和合的果报。这是什么果报？我阿罗汉是不是把所有业都消掉了？阿罗汉过去无量劫里面看吧，也杀不少吧，但他今生生死业一了，入涅槃，很多业就什么缺了，缺了就不会生了。啊，那像佛之后他要度化众生，有没有现前？也现了，但受不受报？也报也没报。为什么？他那个报里面，我们一般众生报是有烦恼执着我执法执，所以报得很苦。但佛就算他九眼劫成造的业，今天受报也报了，但因为他没这个烦恼，没这个我执法执，所以他报跟没报也一样了，是不是？就像我们有时候吃到很多东西，那个奇异果刚才很酸，可是你放久一点还有酸，酸到最后变甜，它变了。甚至本来你很怕酸，后来常吃酸，变成酸的还蛮可爱的，诶，它没变，你的承担力强了，对不对？或是说它造的业在过去长时间当中，你用很多善法给软化了。就像经典讲的那个盐啊，放到泥盐河喝你也喝不出来，那么多的水，你那一包盐，你那一包盐来吃你是受不了，可是丢到河里面一稀释，你就喝也没什么影响了，对不对？所以当我们不断在修持善法的时候，因缘一直都在变。所以我们看因缘果报不能用很僵硬的，你这样才能说出丝毫不爽。为什么？善丝毫不爽，恶丝毫不爽，众多因缘参与一个业报都丝毫不爽，而且都是生灭变化无常。所以这里面如何，所以有人造恶之后继续滋润这个恶，获得的果报就很大了。啊，就像有人造恶，然后法官在审判，结果这个人一再掩盖，对不对？一直在推脱，那个法官认为他毫无悔改之意，加重，是不是？但有人同样一个罪，他有悔改之意，想要赔偿诸多，那法官念他初犯，或是说犯之后知所悔改，判轻点，是不是？世间法如是，佛法也一样的道理，因为他的因缘一直在生灭。所以我们要了解说，这个整个因缘是在于我们面对一个东西，面对一个真实，因为最根源的问题是在于我们迷惑。所以我前面一个讲说，整个修学佛法要不以开启智慧为目标的话，那你这个修行走到哪里？可能走到外道去，走到人天福报去，是吧？我们所有修行目标是持戒未修定，修定未修慧，慧未解脱，他目标就在这里啊。三学是为了这个来，但我们经常就停在这个表层。所以我之前一直在反复跟大家讲，我们听法听很多，但我们改变不了众生习性。所以我就讲说，入宝山空手而回，改变没有，没有改变啊，因为你看得不清啊，你依然跟原来这个众生习性，只是这中间改变一下。不是我常讲的，就咖啡本来有加糖奶精的，之后不加糖奶精，那还是爱咖啡，你的本质没改变啊。而且执着可能是越精妙却越难舍， 是不是？所以我们必须要在这样的修学当中有一个很核心的目标，就是我们今天听楞严经的目的，知道迷惑在哪里啊。所以所有的修学都为这个累积资粮的，那就要看看我们在这种学当中有没有往这边回啊。我们可能学了很多，我们可能学一套佛法，然后拿出来判断，用佛教的语言解释世间。当你在佛门的时候，乃至你上台的时候，你都是用佛法，你走出去的时候都用世间法，那请问有没有用？你真正的生命是一用世间凡夫之见，你在佛门当中讲的是佛教语言，那有什么用？是不是？我们谈的是事实，你谈那些信仰做什么？那信仰是因为建立在事实上的信仰，不是实德能吗？你没有那个事实做信仰，你这个信仰纯粹是一种幻想而已啊。所以人家如果要讲说信仰宗教是鸦片，那也讲得通啊，那在就催眠自己而已，是不是？那我们这个信必须要，当我们讲很多，乃至我们长时间在佛门当中，你必须要拿现实去佐证，不是吗？你不是讲一切空吗？啊，你怎么待在只有？那你的空是不是有问题？你的空是针对吗？那你的空会不会觉得越来越消极，越来越冷淡？你的空是不是越来越不负责任？你说空，可是你明明还在执有，那请问你的观念跟事实相不相符合？对不对？你的空跟你现在所谓我们修行为了了脱生死了了没有？那没有，没有赶快找咯。我知道什么意义。所以我说啊，有时候在家比较好做，好至少还做点事情啊。没有的话，你出家当然是圣功德广大殊胜，因为是众生轮回，你是在解脱，众生为自己，你是为众生，对不对？那因为你真的做到吗？而且不然就是你还没做到，但你真的是往那边努力，虽然今生未了道，但终究以后未了道，但也是往了道方面再走的话，功德无量。那如果没有，那这下过失可大了，因为一事无成，什么都没有，而是刚单受人家的供养，那不是要还债吗？是不是？但你要是有这个功德，我就比如说，假如这个人以后能为社会为人们付出，那我宁愿栽培他。我们可以用长时间栽培，因为我们看到他未来能广度众生，这个投资当然值得了。投资你一个才多少，那到最后能广度一切众生啊。就像世间人买股票，这个股票如果我不是讲说，如果早知道那个微软齁，那个比尔盖诶那个微软的股票那么好的话，大概几十年前早就买了，他增加多少倍也不知道。那为什么有人愿意这种？因为那时候看了，我忘了啦，因为我不大记这个。如果你知道他未来会成一个大公司，当他草创的时候，你是不是就买那个股票当最便宜？那换个几十年以后，那不知道涨多少倍，就大概你随便一两张大概也就够了。问题我们不知道。那世间法如此，佛法也是如此。那问题是我们在修学当中有没有顺向这个道理，必须要掌握这个原理。这个原理没有，你修的也会惶惶恐恐的，或是犹豫不决。这样修真的有用吗？啊，或是开始修了，却始终跟现实脱节。我们现在学到最后，可能进入一个宗教的信仰之后，越来越跟世间不搭调，脱节了，乃至我们做人处事也离谱了。为什么？你一直在幻想，你脱离现实了。是吧？应该在现实当中，你不断在转换， 你不断在观察，你是越来越明了，而且这个明了还很有维系的地方啦，还有很多很维系的地方。我们这个身心啊，我们这一份身心，我们不讲说是我吗？没有，这是业力。好，因缘具足加上妄想，这叫叫我。你要知道，我们每一个细胞所留的，带着你所有的因缘，设法，这是设法，对不对？但不离开你的心吧。所以，假如我们经常起嗔、起贪、起痴，我们造诸多业的这一份性质，后面我们会谈，这个性质都留在我们的血液里面，留在我们细胞里面，留在每一个地方都带着这个气氛。所以到时候你的善法恶法合成你的身体的时候，这个身体会有的是以善为重，生为人天，但因为中间带有毒素，所以天人也有天人的福报大小不同，人也有人大人的五行差别哦。其实五行差别就是因缘和合，我们世间讲五行啊，其实你不要太，这个五行不是我们依着过去人的五行，就是说其实我们要解释这个人，方便用世间人的习分别角度说，这叫佛啦，这叫水啦，其实在佛法里面，它不是那么僵硬的把地水火风啊啊、这个金木水火土，用一个简单把它定性看，其实是众生里面有这种种相貌，为了解释就借世间的语言了、啊。那我们身上会有种种因缘，透露的每一个分都里面都有，所以一个人要是行大善得大智慧，他那个养分直接就透进来。因为我们如果吃毒药，是不是一吃就死了？那个毒很深，直接就坏你的命。有些药要是很好，直接一吃，就像我们身上有病毒，我们吃抗生素，是不是一进去？那他就现在抗生素就叫你吃三天，不管你好了没有，还是三天，免得抗药性。但为什么三天？他就是为什么要一段时间？因为他要定时吃。因为它要维持血液当中的抗生素，以便去除这些病毒。那我们如果好的东西一进去，马上就透，马上随着血液循环，就把很多病毒杀了，是不是？好的直接，所以我们在修学当中，它会透到，因为我们本来病毒蔓延很多，它就是药进去的时候，它也直接对治。我们身上里面随时留着这一份习性在的。你身上，你不要说这是设法，这个设法里面含有你过去的习性业报流窜在这些血液当中，所有的你的身心当中。所以如果我们没有彻底改变这个业，从粗而细，从身口意的造作慢慢增长啊，持戒修定修慧慢慢改变的时候，这个生命的气质体质才得以改变哦。所以我们现在眼睛在看，耳睛耳朵在听啊，都是在看你是拿抗生素还是病毒哦。就是啊，你现在，所以有些是比较表面的毒，很容易对治，但我们有一个根源的毒，就是眼见色执色。这一份执取心是众生本质颠倒处啊，所以就算今生你日子过得很好，身体都没病，但这个生死病不会离开的。你可以这一生很健康，但你依然是病，因为什么？这个爱取有的病，你可能用世间有肉的善去做，这个是不会造成你太多的病，但还有一个死病你是离不开的，到最后老病死这个也离不开，因为你的五蕴造作会终究感应这个生老死的。所以我们现在在谈这个，你必须要知道，我们的念念当中其实都在塑造我们的生命，心如工画师，你今天色彩浓淡色彩不同，你的生命和的就是不一样。那这个道理要懂， 所以我们在点滴当中，我们今天修行在什么？给你一个方法，再过来就你的事了。哎，我怎么这样？我怎么这样？哎呦，那是你自己染的色，心如工啊，是你的思心去造你的这个世间，造你的五蕴，你怪我干嘛？只是彼此无知，互相为恶缘。否则的话，真正的修行还不是为而为恶缘，但终究还是你的心。所以我们在原力的当中，一个人心守观念若守得清楚，观念若清楚，那我修行若守得很清楚，他很怕这个心不断在色受想行识染着缠绵，对不对？那我就利用我的色受想行识转为法器修行，而不是以这个色受想行识去更加的染着缠绵去执着它，是不是？那所以说这个修行到最后守的细的话，它在所有的应对当中，我有讲说十八界是不是就是我们的道场？我可以爱，我依我过去所造的，我们讲为识的时候，我这个业报身其实跳不开这个烦恼的啦，业报了。但我这个业报身里面是不是还有一点善根？否则我不会闻法，所以我夹杂的这个业报身是不是也有这一个善法？好，那我就用这个善法观我现在的业报身，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我是不是同时带着烦恼，同时带着善根？对，不然怎么会本座坐在这里？那观在哪里？就观现在这个苦恼身心，是不是？所以我可以依着过去的习性爱着这个五蕴，我也可以依着这个五蕴去用我的善根去观五蕴，是不是？这个五蕴变成是我的什么？也可以是让我沉沦的，也可以是法器的，是不是这样？成就的地方，所以六根是轮回的地方，六根也是成就菩提的地方。那问题是我们怎么去看待它？那这个再过来就是靠你自己，道理一定要懂啊，那一定要务实的下手啊，否则的话到最后很简单啊，就是随业而转，看你转到哪里啊，很公平的，这没有人去干预的。所以我在讲这一点，就是说依我们现在来看，道理要弄清楚的人少，那个弄清楚之后具体再修的更少。为什么？就像你想修，诸多障碍因缘都一直阻碍你。像我们现在修行障碍很多的哦，我不是讲嘛，微信就障碍了，那阴魂不散，以前躲到山上讯号没有啊，现在不是，尤其LINE最可怕，已读哇，这下完了，已读了不回，人家就恨了。所以为什么我用微信？因为我有读没读他不知道。可是LINE已读完了，这下那能不回吗？像孤魂野，不像冤亲债主呢，很可怕的。现在而且你也喜欢。像现在人不一定要很忙，光这些孤魂野鬼来了你就受不了了。所以我不是之前讲以后我们好会要四大行手机超度他，他是我的冤亲债主，我们就设冤亲债主牌位的时候就写我的手机我的电脑，因为他现在可能是最纠缠我不清的人，是不是？会不会这样？就是这样。所以我们现在在谈这个东西，我们必须要能看到这种爱着习性它对我们的束缚。那我们现在在这种修行当中，这一点不认清楚，功夫不下，我觉得你要有所感应不容易。之前过年前跟大家集合有谈到的，就是现在修行最难在哪里？没感应。 没感应。医生有感应，你看门庭若市，你讲那么多啊，我这个功夫很好，我这个这么好，我只有一个想法，坐在我作为我病人，我说你只要能医好随你，你讲那么多我也听不懂哦，啊你就把我医好就好啊，哎，能医好再多钱都可以付，没医好你再便宜我也不干，浪费我的时间，延误病情。佛法当中现在为越来越难推动的是因为没有人证明佛法，有啦，少分少分。所以我讲说现在要有一个人，不用就用最简单最简单，我们过去佛陀在世的时候有神通都被认为不究竟，我们现在就好，标准降低一点，只要能飞就好，拜托你飞一下、哦、我就讲说你要是能飞啊，所有执事全免，我会为你盖一栋别墅，把你供得好好，你只要初一十五出来飞一下就好。嗯，那我们这门口可以放拿门票。嗯，他们这些人就是不修学，只来看飞啊。其实我不会讲说那跟看萤火虫差不多，萤火虫会放光会飞，可是众生就喜欢看这个，但不一定要闻法。但我现在刚好是开玩笑，我问题就是说，假如我们在座人有几个人修行的确有功夫，而且这功夫就算在佛陀的角度在佛法角度也不究竟，但毕竟让人感觉到哇，这个人很亲近啊，很有定力啊，哈、啊。我们来这里就来到这啊，这个道场啊、哦、有保证的哦，只要你愿意修，虽然不是每个人，这个十个当中有出两三个，你至少拿出来嘛，对不对？现在问题没有啊，啊，这个医生听说很高明，医好几个，目前还没看到，那谁去啊？你讲那么多，不得就一个医好给我看，一个偶尔，两个巧合，三个有可能的，四个五个，就算巧合我也要去赌，为什么？机会太大了，是不是？现在没机会啊。我不是讲道理懂再懂再懂，我也越来信越来越信，但我内心总期望，嗯，我现在就劝东风，你给我证明一下就好了，对不对？一比量我都相信了，但我希望有个限量，这不人心。我不是在追求那个很低俗的感应，但我今天将我身心舍亲割爱，我的修行，我不就为了要印证我所，我就不是就是追求我的解脱吗？我希望我能看得到。所以这就是我们开始实修，他的实修不但是对自己有帮助，而且对佛法安住世间、常住世间是有很大帮助的，因为他证明。所以三转法轮当中，四转、劝转、正转，证明四谛真实，我如此成就，是吧？那这个东西必须要我们方法抓对，不是你光啊，那我来证，你证哪里啊？所以我们要讲说，为什么我们要检验你的知见？如果可以，是啊，讲都讲不清楚，对吧？讲清楚都还不一定呢、啊，讲不清楚也不一定说不懂啦、啊，因为语言善巧没有。但问题看你那个人模模糊糊的，哎，嗯，转个弯就看不懂的，你怎么会懂？修行这条路是很理性、很真实的，所以因为他看得很清楚，他的心下得了。所以我们为什么下不了功夫，是带有犹豫不决？为什么？信心尚未完全具足。所以我们的功夫会在那里飘移不定，既然是飘移不定，力道就不容易生，力道不生，有所保留，就很难一心不乱。这都是同样的原理。为什么修了老半天修不成？拼命一点，一两年就可以了。真的，人家那个藏传说半年就可以了。可是，是真的吗？真的，你只要不要命七天就可以了。问题是不要命的很少嘛，啊， 当然我都可以讲一天也可以，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啊，只要完全一心不乱，问题就是难这个。佛法有没有限定你不行？你看看我们自己修学里面多所保留，以至于我们很难进展，不就如此吗？啊，有的人死心大地啊，就一口气，所以这里面牵扯到很多因缘。那我今天要讲的是，你为什么不一口气把知见弄到你确实懂？啊，我讲说你确实懂都还不一定对，何况你半懂不懂，那怎么可能有用？所以为什么不一口气把道理之间弄清楚，而且是以我准备实践他的心情在了解之间的，要用这种心情。那有了以后，你就开始做准备，从自己日常生活当中的维系处开始防守。我们叫做常伪正念，防守正念，对不对？要防守了，把这个念头守住啊，不要让其他啊伤害啊，常伪常用，常用到一切尽，常伪正念，委托的伪，防守正念，就修行了。道理也都谈过了，有的人经常说：“师父，那怎么修？”我每次听到这，我就很想。拜托你不要再虐待我好不好，我就已经讲过了，你不就日常生活当中还要怎么样把带你修啊。啊，就不告诉你观念要清楚，那现在不懂赶快问了。那现在问题就是说，我们听了那么多，我们不是一直在讲理论呢，我们现在是在告诉你怎么修了呢。是不是你不修，你一直把它当理论，可见你听法是不是有点问题啊？你待会去把瓦斯关完关掉，听完那完了，你瓦斯没关，你那是理论啊！我叫你去关瓦斯，你把它当理论，你我就是要你去做啊！啊你把它听完，那下次呢烧掉了。我有手指指月，你就看月了，就修了，不是吗？问了阿难，他们不是？你看现在佛陀也没做的时候，佛陀就一直讲话。你看啊，《楞严经》里面佛陀是不是一直讲话？阿难被救回来以后就一直讲话，讲话到他们正果呢。哎呀，诸果变恶果，你看人家摩登伽你就坐着听了，听完就阿罗汉了嘞。啊，你他有没有说另外再修？没有呢，现场呢，是不是这样？你不管看佛经典里面都是现场啊，心开意解就解脱了。心开意，他这心就跟着法在转了，是不是？好，所以在这里一开始啊，其实为什么要来讲这个？因为我怕大家啊听还所以后又忘了法的意义了。那这样听完没用的话，干脆就不干，干脆及早下课，大家去玩好了，浪费时间了。这个一个修行人最重要是得到这个法要，然后再过来去实践。所以师父引进门，修行在个人，你自己就不要再怪人了。好啊，要领不学啊，就一天过。你信不信？再过十年，我们来听《楞严经》。师父那时候你有讲过吗？嗯，没有，我也没看过你。这你这也不懂，下次你看吧，十年我们再问，他不还是不懂。所以我一直最近一直在思考一些问题，我这个问题啊，什么叫佛法教育？对不对？我之前也谈，什么叫佛法教育？如果真的没教会他会用，像这种我们这种习惯性的，就像一般上课型的，这也是我们第一个我能力不够，再过来我们现在因缘也只有这样，或者多少佛法哪是这样教育啊？都在生活里面啊，一有问题集合，不是集合就是集中，大家用完五斋啊，大家就坐下来就谈法了，那不用课本。直接谈，直接思维，他就是在生活当中不断引导。 是不是？但我们现在听得多但不入心的话，就像一般变成 佛法的教育跟世间法的教育太像了，对不对？那有些人啊也不用听，更愚痴。有时候在佛门几十年下来，跟外面比一般，有时候比学者懂得还少，完全无知。一谈起佛法那么多年很用功哦，一直说说完全无知，这个我没听过，这个我不懂。诶，佛法最重要的是圣第一，你竟然不懂，可惜啊，真的可惜啊，入宝山空手而回。好，我们现在先稍微回顾一下，就236这个关键里面讲说内分这个有内分外分啊。那这个外分里面讲啊，这个236倒数第三行啊，内分当然就众生为什么众生的那一个特质啊，就是你如果顺这个众生习性的话就是这样啊。什么叫习性？现在知道了吧？一，那用我们比较最熟了，于五蕴染着缠绵的叫内分，照见五蕴皆空的是外分，这样知道吧？可是因为他这里众生刚开始不会一下那么高的，我讲的照见五蕴皆空那是就近处。好，外分啊，我们在这里因为要说明一下，不然大家容易那个。外分即是众生分外，不是众生的，哎，因诸可养发明虚想，所以这里面其实有一种对法的仰望，也是一种我们有时候会对法也生出一种仰望啊。有，当我们这一份往好的想的时候，在人天道是不是还是有爱着？但这个爱着跟他是往好的去爱的，所以有的人升起对道德的欢喜啊。世间人是依自我自私念着的爱，可是后来我们很欢喜道德好药，所以有的人对这一份善法欲，是不是？善法欲一旦发出来，他也可以因这样的向着对这种对治烦恼发生可养之心啊。那如果在这里有的人会生爱着，这个爱着之心的时候，是不是就会走向不容易解脱？是不是？因为我们虽往善的，但这个善里面我们会，因为我们三善道是不是还有层次，乃是解脱道菩萨道是不是还是有很多层次，这里面其实源于我们对这个法啊的认知不同。好，就像我们在修行当中，有的人在不断对于善法的修学当中的修学啊，这个过程里面深爱着，我们同样，我们有时候很好要于法的修学，但很少依法修。就我们很喜欢听法啊，但我们变成形成另外一个什么爱着，就是我们在这个对着法过程当中有几分相应，越来越相应，越来越相应，这个才越来越亲近。那这里面他讲说哈，因诸可养发明虚想，想积不休，能生圣气。好，所以他这个圣气是殊胜的，对不对？就是他的力道，因为他对这个善法越来越渴望啊。其实在某个意义也是一种贪着啦。当我们在修行，是不是对法也有一点贪着？我们才会持续啊！你要知道这个善法有价值，才会善法欲出，对不对？欲就是爱啊，对不对？但这个爱本身它是顺什么？顺清净的，所以他的爱，我们在修行当中，有的人越修越爱着，所以他的果报不容易很清净。但我们现在度化众生，像我们现在起慈悲度化众生。我们就举度化众生好了，有的人到最后就掉到度化众生上，就是爱见慈悲嘛，众生缘慈啊。 但一个会修行的是在暗现慈悲众生缘慈当中慢慢听闻法，也看到用这样的烦恼心起慈悲，也是起慈悲，但不究竟，所以他会跳开来慢慢依法，是不是？既是缘众生来修，是不是在缘众生当中有些人修行的时候要一点鼓励，是不是要一点鼓励？这个鼓励有时候是从利益众生当中得到肯定，从利益当中自己也得到喜乐，从这当中不断的增上。但有的人资质比较不好的话，就停在上头了，爱上去了，就变成把他的这一份慈悲心就成执着上去了。但一个菩萨在修学的时候，在这个慈悲心的时候，他会不断提升，不断提升，所以这个同样想的时候，他的那个情爱分是不是越少，他的想是不是越亲近，越亲近纯想就升天，如果加上福慧具足的话，是不是就活果，是不是？那我们刚开始的时候顺他的时候，是不是也夹杂勤奋在里头，到最后纯想的时候就不一样，所以他会对这个法升起渴仰，对法的在我们在渴仰当中也会夹杂勤奋，但这个渴仰越来越亲近的时候就越来越往上了。那如果没有的话，就停留在一些，甚至这后面不是讲也有什么灰飞仙，是不是？鬼王飞行夜叉，他们也是有想啊，但问题这中间他们的心念在面对这个善法当中所生的对法的皈依啊，对法的渴仰啊，有夹杂。但在这个渴仰，所以我刚才有讲一个，有时候我们很好要学法，这有没有善法？有。但有的人只好要学法，但没有把法拿来用。我很希望，我好喜欢了解心经哦，就是不照见而已。所以他一直念，念得好高兴啊，得少分，但就是不照。他的法，他只是对这个法生善法欲，但他并没有更提升，所以他的就结成不同的善法果报不同而已。好，这也是一种，你会看到我们的对法的认知会一直改变。对法的认知里面，像你想想看，我们刚开始学佛，我们是不是有学佛的时候好感性哦，是不是？哦，有时候一早晚课啊，因为我到寺院看到寺庙，那么多人，这个寺院大众在诵经，哇，好感动哦。然后等进来以后，怎么还要早晚课？前面怎么差那么多？感性，我刚开始那种很感性，久了以后发觉，有时候心会退，因为现实跟期待有差别，因为他只是用感性，他也有善法欲，但比较留在感性，后来感性慢慢没有，恢复理性，所以他后来不是从感性得到对法的皈依，就像我们现在，我不是讲说对佛的功德我们很难想象，但我们可以从四圣地当中升起对佛的功德的皈依感恩，因为就像楞严经讲的，知道为何轮回，而这个法就让我解脱，所以后来越了解法的时候，他就越产生更强的皈依，这时候就开始什么如梭行，不是一种对这个东西存的一种渴仰，而这渴仰之余啊，还是把这个心转到情，不想去，所以从一开始对法的那种渴仰之心慢慢如梭行，不是存在只是一个对情，对一个法的好要而已啊，这个好要是慢慢融到自己的心中里面那一套。以前我们会对三宝很恭敬，这个恭敬很恭敬，后来 有一种刚恭敬，它转为平淡，平淡到怎么样，它就依法了。所以它对三宝的感恩之情啊，再也不是用表面的这种，那种是不动摇依教奉行的心，就是法拿来用的，而不是只是拿来信仰仰望的，祈求慈悲接引的，不是，他是更相信的，由依着法你将度到彼岸。所以那个心就越来越纯情，不纯祥，对不对？从这里开始改变不同，哎啊，所以兼福兼慧的话就能成就净土啊。那我们再看二三八页里面啊，他后来有谈到很多到地狱啊，他也讲，我们看二三八页的倒数第三，阿难，此等皆是彼诸众生自业所感，造十习因受六交报啊，啊，包括这就想跟情嘛，哈，啊。想跟情擦出这些，乃至可以拉到可以见佛果，乃至到生得到阿鼻地狱，这中间有多少差别啊？这差别其实就是情跟想的差别。那这个差别也是来自于什么？彼诸众生自业所感，而自业所感最主要是源于这种世间诸法实相的颠倒的程度。一颠倒才造作，一造作感应果报，这中间起种种不同样的颠倒，形成不同的果报。所以如果你越顺向实相，这个想就越来越清净，你如果逆向实相，啊，被觉合成就越来越轻越来越重。所以一个人的感动关键在哪里，这就是我们今天要琐琐碎碎的学啊，无止无尽治标的哈东西无量无边，那我们今生难得出家修学入了佛门，应该怎么样从根源转，是不是？这就是整个楞严经最重要讲出最根源处嘛，是不是？消你一劫颠倒想。所以如果今生难得有因缘又为人啊，又遇佛法，此生不向今生度，更待何生度此生？这个我们都知道。问题是，你也更待何生度此生？度啊！你要不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心开一节，对佛法有一个更务实的理解，还是依然以这个六根六尘造作，你度此生，下次再来。没那个因缘啊。所以也就是说我们在有限的岁月当中务必寻求佛法的心开意解，然后能有几分修学机会就几分好把握。好，那他就讲十习因受六交报，这里面就是用十习因，一个一则哈，淫习交接，二则贪习交际，三则慢习交临，四则嗔习交冲啊，五则诈习交诱，六则狂习交欺，七则怨习交嫌，八则见习啊怨习交嫌啊，八则见习交明，九则往习交加，十则诵习交宣。啊，这个其实这都还算粗的，为什么？因为现在讲的是很重的业报，这样的烦恼性背后还有很多因素。但表现很具体，就是上品的过失，这上品过失从这里形成自己的受报体出来。好，那我们待会再讲这一段，好吧？